理课堂听 class.com。
下面一个 so 比较简单 ，this 也比较简单 ，therefore 都比较简单。大家看我的黑板上写个句子，你看这个句子对不对啊？She is pretty. Therefore, many people love her. 大家看这个句子对吗？对不对？ She's pretty. Therefore, many people love her. 她很漂亮，因此很多的人喜欢她。大家觉得这个句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的，同意对的举手。好，同意不对的举手。同意对不对的举手。大家总是不愿意举啊，不愿意举只能说明一点，你还是没有信心嘛，你不能保证你是对的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句子是错的。错在哪了呀 ？Therefore， 它是个副词，跟上次 however 是不是一样的呀？它是错的，这个句子只能说成什么？So， 明白了吗？副词和连词它是有很大很大的区别的。However 和 but 都表示转折，但是 however 不能连接两个独立的分句，而 but 呢就可以连接两个独立的分句。对于我们的写作来讲，连词连接性副词至关重要，因为我们要讲上下文的衔接，你没有这些词，你不会正确的使用这些词，你怎么能把这个题给做对了呀？这里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表示因果关系的，除了这个 so 之外，恰的全都是连接性副词，包括 as a result， 大家明白吗？所以说呢，这里前面都应该使用句号，然后后面再加 therefore， 这个 therefore 的 there 呢 ，t 是要大写的，这也是对的。上次我们在做 however 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一点了啊。Lin looks like Lee 句号，然后 however， 然后逗号，后面是 they are not related， 要么就是把 however 改成 but， 后面的逗号去掉。好，大家可千万要小心了，这一点小小的问题，大家要把它搞清楚了。好，这个部分我们就讲这么多。第二点，明确表达主题，内容要点要全面，不要节外生枝。注意这里有一点说得很清楚，它叫明确表达文章的主题。任何一篇文章不可能没有主题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主题呢，一定要明确的给表达出来。我们上次讲过，汉语讲究含蓄，而英语呢讲究直白。所以说呢，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说有个孩子很喜欢另外一个人，记得吗？他特别特别喜欢另外一个人，但是又不好对他说，所以最后想出来一句叫做什么？你愿意死后埋在我家的祖坟里吗？啊，当然这个句子它很糟糕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它表达意思表达完不完整啊？是完整的，但是呢不够直白，所以说呢不好，因为它是英语，如果就还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它是汉语，所以显得不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主题给表达出来。我们一会儿讲这个日记的时候，我要讲在日记的第一句话你就必须表明你这篇文章的主题，日记的第一句话就要表明文章的主题。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下面还有几点，大家自己去看。第三，要多看多练。我请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要多看，一定要多看。所以说呢，阅读课一定好好上，多看，多把阅读课学好了，写作课才有可能好。当然语法课更要好好学，语法课不好写作没法好。听力课呢，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关于文化的东西，以及一些这种怎么了？听力课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种，比如说词组啊什么之类，对不对？所以听力课呢也得好好学啊，因为他们都是写作课的基础。你都笑什么呀？那就是这样子的啊，因为如果你这些门课有一门不好，那你的写作恐怕都有点不好。当然，如果听力不太好的话，有可能会例外。也可能会听力虽然不太好，但是写作还有可能会好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很擅长哑巴英语，是不是？很擅长这个聋子英语，对不对？当然，那肯定很简单，是因为啊，你没有开口练。如果你的写作水平很高，阅读水平很高，你的语法水平很高，只要你练习英语，你比别人呢口语进步的速度要快至少100倍。我相信你试一下看，只要你的写作水平很高了，你的口语水平必然很高。只不过你没发现，没有去练而已。你只要一练，马上就点通了，一下就通了，很快啊！不可能说有一个人他的这个读写译听都很好，但是就是口语很差 ，it's impossible， 绝不可能的啊！也不可能说一个人的啊听说读都很好，但是写作呢特别烂 ，it's impossible， 绝不可能啊！当然有可能，那就是说 他从来没有写过，只要他开始写三天两天他就很快就进步了啊，因为基础在这儿呢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部分我们就讲到这儿。下面第三，提高书面表达的基本方法。基本方法呢，我们翻过来看一看。第一，写和读相结合，写和读相结合，光读还不行，得怎么样啊？得给背下来。所以说呢，大家要中学生进行阅读，首先应该学好课文，背诵课文。请大家记清楚了啊，你要搞清楚了，我们这中学英语课本呢，是好多好多的人，好多好多的专家花了好长好长时间的论证，又用了好多好多地方的这个试点进行实验，最后呢才编出来这么一本书。你不要轻易的否定你的课本，你明白吗？你的课本你不能轻易的去否定。如果一个人他把课本给学好了，他的英语必然学好。如果你把课本没有学好，倒去学一些倒是掐的什么东西，比如说什么新概念了，比如说掐的东西了，那你完蛋了。如果你课本没有学好的话，不要去学掐的任何东西，你要明白这一点。只有你在课本学好了还想进步的情况下，你再去学新概念。我并不反对你学新概念，但是你不能舍本逐末，明白吗？大家知道一个叫钟道龙的人知道吗？叫逆向式学英语的那个人，听说过没有？那个钟道龙在北京很出名的，因为他在电视台里面这个做节目，是不是做讲座？因为我跟他很熟，所以说呢他的很多观点呢我经常在这个班上给学生讲。他实际上啊有很多的这种观点呢是从我这儿来的，或者说是我教给他的。大家不要笑啊，事实就是这样子的。如果他去做讲座，他肯定会提到一个小戴老师，那就是我啊。事实就是这样子啊，他因为他自己并没有教过书，所以他对于学生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，但是呢他根据自己学的经验以及他对很多同学的了解，然后做出来很多的这种推测和这种结论，当然基本上都是对的啊，基本上没有什么错误，但是呢做得不够全面，还有很多更重要的方面他没提到，所以说后来呢我都跟他提到了，然后他后来就补充他的讲座里面，所以呢他在讲座的时候经常会说提到我，然后呢表示感谢，然后我的学生一听就很高兴，然后当时很激动说呀，这么一个名人还是我们戴老师啊，就买书买他的书，实在买完回来之后后悔，说戴老师您报销了吧？我不报销啊，说清楚了啊。以后我们上课呢有时间我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钟道龙这个人，那是非常优秀的。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个叫复读机知道吧，就是那个天天那个谁，那个叫什么李亚鹏，天天在那儿就是那个记得吧，那个东西，那东西那就是他发明的，知道吗？语言复读机就是他发明的。在中国的市场上有没有1000万台语言复读机啊？有吧。如果每一台复读机他提取1块钱的专利费的话，他至少是1000万，但是他是把它无偿的捐给国家了，他没有收取1分钱的专利费。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人是很高尚的，但是呢你要明白他发明这个东西花了多长时间呢？3个小时。因为他是一个国际知名的通信专家，像这么一个东西他来讲简直是个小 case， a beautiful case。大家知道英语里面说一个东西很简单叫什么？ A piece of cake， 那么我们叫它 a piece of beautiful cake。 对他来讲太简单了啊，因为他这个在学校里面的时候，他以前他不是老师，他以前是什么呢？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参谋部，那叫总参谋部啊，科技局局长，少将军衔。他后来呢这个曾经当过某一个学校的解放军的，当然是某一个学校的这个院长。在他当院长期间呢，这个学校的4级通过率从40%，他去的第一年呢那个学校是40%，第二年达到了80%，第三年是100%，从此就再也没有超过100%了。这是他们学校的4级通过率，你知道吧，就是他去了，他能够认识学校里面的700多个老师和2000多个学生，每一个人。曾经有两个学生呢在打足球的时候啊，不小心这个足球呢跳他的身上，然后呢就落在了他的这个身边，然后那个人呢就来捡这个足球，然后就说对不起，然后一看他眼睛挺大嘛，就说大爷对不起啊，因为他像农民，大家看见了是不是啊？他很像农民，虽然他是将军，但是他很像农民，很朴实的。然后呢结果我们的这个钟老师呢就说他的名字，说什么什么什么，以后你要小心哦。当时那个学生就瘫倒在地了，你知道吧，他就这么厉害。他能够背圆周率2000多位啊，这个人很厉害的啊。好，我们说到这儿是想说明一个什么呀？其实是想说明什么呢？一个人啊，你只要好好学，一定把英语学好了，因为他是45岁开始学英语的，你知道吗？45岁你们现在多大了？ 没有45吧，是不是？他45岁才学英语，然后把英语学这么好，你想想看。以后我们再来讲他的故事啊。其实我们讲这一点是想讲什么呢？是想讲课本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呢，他曾经说过，他就做过调查，他就发现呢，绝大部分的学生老是在嫌这个课本不好，总觉得自己学的呢不够好，然后呢总是希望去学一个新的东西，一个新的课本，然后再去学习。这样的话呢，他的课本倒是买了一大堆，然后呢教材买了一大堆，然后呢学习的书籍买了一大堆，但是没有一本书真正把他读完过，或者说呢真正一本书把他读通过，把他读好过。最后是怎么样的呢？比如说他学这个书吧，他就学开第一、第二、第三课，觉得这个书真的不怎么样，怎么还没进步啊？然后就买一本书，那一看一二三课，第三课发现还是不行，又买了一本书，又一二三课。最后呢，他是永远学到第三课，就他水平呢永远是保持在怎么样啊？初级阶段，就是永远是初级阶段，明白吗？你要认真把一套课本给学好了，必然成才。没有哪一套教材是变得不好的，是变得特别差的，他都是凝聚了很多专家的心血的。所以说你尽管去学，把它学好了就可以了。不要去贪图多，而贪图什么呢？精，贪图精，一定要把它给学的学扎实了，掌握了，准确了，能用了，那就是你的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那就不是你的，你等于是没有学，你在浪费时间，浪费你的青春和年华，浪费你的生命，明白吗？好，这个部分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啊。我们先往下看，然后呢，这个第二点，写要和说的练习相结合，这个我想不用再讲了。如果你平时能够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的说，那你这个写作肯定也巴拉巴拉巴拉的写，是不是？很简单。第三点，要提高说文表达能力，只有多写啊。如果光巴拉巴拉的说还是不行的，还得写，是不是？但是巴拉巴拉的说呢，对你的巴拉巴拉的写呢还是有好处的，对不对？第四点，写的练习应该循序渐进的进行，先写简单的，再写难的。你可千万注意了，你不能说我一辈子总是写简单的，那你就完蛋了，你是不配去读大学的啊。好，就是。第四点我们讲了这么多，下面看第二大点，书面表达的做题技巧。所谓的技巧啊，就是说你要注意些什么，一二三四，来自己看。第四大点，做好书面表达题的方法步骤，这个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步骤。第一点，要认真审题，一定要审题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比如说1997年的高考题，就有很多人呢，他非不写我是那个小的，而非要写呢我是那个大的，说我跟我弟弟一起去看电影，那明显那个人比他高那么长一截，是不是？你还非要说我是跟弟弟一起去的，那我只能认为你是把你那个我按在哪个，按在那个高的那个人上面了，是不是？那么显然你这篇文章要扣掉七分，要扣掉七分，因为说得很清楚啊，不以第一人称写的一律扣七分，虽然是你第一人称，但是你把那个人给写错地方了也是扣七分，一样的啊。所以有的人呢没太注意这一点。好，认真审题，我们看这里有一二三四五。第一点，要阅读要求、写作要求和提示，在重点词下面划线，大家考试时候尽管做，要养成这种习惯。虽然阅读里面呢，老师会教大家考这个写，在阅读的时候啊，不要划线呐、啊，要快速阅读啊什么之类，对不对？但其实呢，还是应该用笔啊，在某些重要的地方很快的落笔画一下线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再回过头来做题的时候啊，很快就要根据某个点而去把那个题本身给找到，很快就把答案给做出来了。所以说呢，用笔画一定的记号啊是可以的，而且是必须的，是必要的，要善于去画。当然你不能说你看这个句子哎呀都很好，然后呢一看这个段子都好，到处都画了线，如果到处都画线的话，可能没画线有什么区别，是不是？好，再看下面第二点，列要点，一定要把要点给列出来。第三，确定作文的题材、格式和人物。第四，请大家记住，一定要在提示和图画旁写出人名、地名和难的单词，这个上次我们就教过了。如果你发现有个单词你确实你不会写，虽然这个单词很高级，你还是算了，明白吗？你确定你确实不知道，你还非要写，那你不是去送死吗？对不对？如果你发现 intelligent 你写不出来了，你就写 bright， 你就写 smart， 那也可以，大家明白吗？好，请大家注意这一点啊。然后呢，人名、地名，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啊。这里五大点，确定时态。第二大点，审题后动笔作文，写作一定要切题。第二，要注意格式，我们一会儿来讲格式。第三，要注意语法正确和用词得当。这个我们再不细讲了，因为讲过很多遍了。第四，一定不能用汉译音的方式进行，一定不能用汉译音的方式进行。写作时千万不要把题目中的汉语指令直接译成英语，要尽量消除汉语式的英语，用简练的、地道的英语来写。第五，写作应该连续和流畅。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有个用法，他说一旦遇上 一时表达不出的内容就换个说法，如1993年试题当中表达妹妹走向河边，阿福跟随，如果不会使用跟随一词，就换作 go after 或者 walk after， 明白吗？就说你要善于啊绕着弯来表达同样一个意思，你要善于把同样一个意思啊用很多的表达方式给表达出来，就像上次我们说我绝不嫁给你这句话一样，记得吗？你虽然可以说 I will never marry you， 但是呢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太好，你换一个别的表达，比如说 if you would marry me I would jump into the river， 这可不可以啊？ I would jump into the well 可不可以啊？ I would jump into the sea 可不可以啊？都可以吧，对不对？当然最可怕的是 I would jump into the photo， 是不是？因为那肯定要粉身碎骨才能跳进去，是不是？这是更困难，是不是？当然有人说 I would jump into the fire， 我宁愿跳到火中去，就是连尸体你也看不着啊，就是你要想求的尸体都是不行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更恶毒了，是吧？好，第六，书写规范我不再讲了。第三，检查，大家自己看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先看到这儿，我们休息一会儿。